弟兄姐妹平安。那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是有习惯希望弟兄姐妹手中都拿着圣经，因为我是没有 PowerPoint 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是讲到神所祝福的产业，那个独居的名啊。那啊，我们好不好在开始以前，我就再为弟兄姐妹读一段的经文啊。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啊，从就读两节，17节跟18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请我们一起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照着今年的主题，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并且是有何等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而且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但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托住整个的聚会。主啊，越过我们的软弱跟有限，使我们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你的丰盛跟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亲自来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了啊两段的经文，在分别是在民数记的22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然后我们也读了第23章的那个啊这个第七节到第12节啊。那这我们读过之后，我们看见知道这里记载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这个巴勒跟这个米甸人结盟，他们要咒诅神的百姓啊。那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他们自从神从埃及地把他们拯救出来啊，然后你就看见在埃及地神对着埃及的假神进行了审判，然后呢最后他的把他们的所有的长子都除灭之后，你就看见以色列人那一天晚上过逾越节，然后他们就过逾越节的时候，同时也让神也带领他们经过那个红海，他们过逾越节过红海，你也看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啊、哦。那么神在那里用玛拉来供应他们的饥饿，神也在那里用那个从那个磐石里面出来的活水来供应他们的干渴啊、哦！神看顾他们，神照顾他们，神供应他们啊、哦！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段的故事乃是已经他们到了耶利哥的对面啊、哦！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快要进迦南了，产业是摆在他们的面前啊。那么在这样一种的背景的底下，你就看见说仇敌非常非常的惧怕啊。以色列人从西乃半岛这个旷野一直进迦南的那个路程，当他们从那个南边往北走的时候，神带领他们往北走的时候，他们经过以东地，但是神说这个地不是赐给你们为基业， 这个地是给以扫的后裔的啊。那他们就越过那里，但他们又经过了哪？又往北走，他们又经过了那个摩押亚门地，也经过的那个摩押地啊。但是呢，你看见这两个地哦，这些地呢，神都非常清楚告诉他们说，这些的地是赐给罗德的后裔，我并没有把它赐给你为业啊。这是在《生命记》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他们今天到了耶利哥的对面，到了摩押的平原的时候，他们打的过去，他们打的胜仗哦。那他们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巴山的地，那里住着是巴山的王噩哦。我们知道哈，在这个圣经中记载，这个巴山的王噩他是身材非常高大的，可他们身材高大跟那个亚纳族一样，是当时的那个巨人加隐都是高大的人，但是神带领他们打了胜仗哦。结果他们那些约旦河东的那个，今天应该可以说是在格兰高地那个地方，他们打下来了哦。那么他们继续再往南走，他们就来到，就把那个住在那个西斯本的西斯本的那个亚摩利王西宏也把他给打败了哦。所以说刚开始我们在22章刚才读的时候说，是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因着他们打的胜仗，他们得到约旦河东的那个两个支派办的那个地。那么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他们这一批的人不是原来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的人。因为原来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批的人，他们到了过了撒裂期的时候，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所以这一代的人全部都是新的一代，哦，都是新的一代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浩浩荡荡的走向那个迦南地，哦，神保守他们，神看顾他们，他们这一支的耶和华的军队，可以说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打了这么宝贵的那个胜仗哦。那这一个摩亚王他就开始大大的惧怕，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说要去打他们的，神也告诉他们说他们那块地不会给你的，但是摩亚王他居然心中害怕，不，以色列人不与他为敌，他自己反而要与以色列人为敌。那他就找了米甸的长老说，哦，这些人哦，视为他们这些的人哦，视为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的舔尽啊。刚才我们读的时候那个舔这个字没有把它写出来啊，打出来，他把这个视为所有的都一概舔尽，如同这个牛啊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么这一众的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哦，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就惧怕，那就要去从那个，就从这个啊，那个啊，东方就请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哦，那这个是整个事情的这个背景。但是他们不晓得，哦，他们不晓得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最开始的那一个心意的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那里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那里到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哦，那你就看见，后来你就看见在亚伯拉罕的那个身上，哦，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将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之后，神也应许亚伯拉罕，哦，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哦，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然后主神怎么说呢？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看见说，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已经定下的神那一个对他对亚伯拉罕对人来对亚当这个人来讲，对亚伯拉罕来讲，你就看见说，不管是在伊甸园还是在这里这个啊，在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都说到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神赐福于他们。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不能去咒诅的，你只能祝福不能咒诅。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神的产业，乃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这个题目讲到神所祝福的产业，那是独居的民，那是独独的属于神的。我们感谢主，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必讲到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我们以后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这个福，这个福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巴兰也来了，我今天故事不是，今天这个信息重点不是在巴兰这一个人，今天我的这个信息的重点是巴兰他所唱的那个诗歌，总共是有四首的诗歌。其实这四首的诗歌是有四篇的信息在里面的。那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篇的诗歌，也是第一篇的信息。那我先跟弟兄姐妹先透露一下，这四篇的诗歌都是关乎到神所祝福的产业。那第一首诗歌特别是讲到这个独居的民，是关乎到神的救赎。那么它的重点是，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第二首诗歌呢，它是关乎到这个神产业的那个圣洁没有瑕疵。重点呢是在，也是在第23章，在这个21节那里，他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是第二篇的第二首的诗歌。那第三首的诗歌是关乎到产业跟那个浓眉华丽跟那个征战。那重点是在24章的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那么最后一首诗歌是在23章的这个25节在25章的1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禁律，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第四首诗歌乃是讲到产业和神的基督的完全跟他的国度。所以这四首诗歌呢，是从救赎一直唱到国度的。这跟整个丰盛荣耀的产业是发生极大关系的。跟我们今年的主题以弗所书那一段讲到他在圣徒中得到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跟荣耀的。那这四首诗歌是有四篇的信息，那神是的确是把这四篇的信息这个感动放在我的里面，那个重担那个负担也在我里面。那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首的诗歌。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这个从创立世界以前神所定下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从神救赎的恩典一直唱到神永远的永恒的国度，怎么会从一个 一个巴兰的口中唱出来呢？巴兰这个人是不对的，是个错误的人啊，他根本也不配称得上是一个先知，最多只不过是一个通灵者，也是一个术士啊，是一个在巴比伦东方的一个通灵者啊。他甚至是跟这个巴勒联盟的，怎么会从他的口中出来这么美丽的诗歌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也开始的时候也是会这么问，但是有一天主在给我里面一个感觉啊，一个感觉，那我就觉得那就觉得说得通了，不然我在神面前也是一直有这个问号啊。神给我里面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对你好的人说你好，那不一定是好，但是如果你的敌人说你好，那才是好啊。你如果你自己的人说你美丽，说你荣耀，说你丰盛，那还不一定都是，但是有一天你的仇敌都说你是丰盛的，你是荣耀的，你是美丽的，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他要神又借着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有一天那仇敌都能够承认说，神救赎的恩典从创立世界以来直到他的国度的建立是荣耀的，仇敌是没有话可以说的。也就是诗篇第八篇那里告诉我们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神的荣耀要彰显于天，耶和华的那里诗人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的荣耀也彰显于天，不管是地是天都能够彰显出神那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开始从第一篇就开始看这个，从这个仇敌的口中怎么来看神那个所祝福的产业。这首诗歌的里面一开始我们看见说巴兰就开始唱说啊，他说呢，你看一开始说啊，巴勒啊，巴兰提起诗歌，在第23章第7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也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第8节，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所以一开始你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要看神这个产业的丰盛跟荣耀，我们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属天的那一个眼光啊，这个眼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眼光就定的你将来的结局啊。所以看见说，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后来那个结局不理想，或者结局是很失望，都很多的时候都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眼光错了，所以后来的一大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错误的方向里面去。所以眼光是非常重要哈。你知道这个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啊，神对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之后跟罗德分开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第13章第14节第14节15节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 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举目跟观看，啊，请注意哈。然后呢，凡你所看见的，又是观看了，又是看啊，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眼光是关乎到一个永远的一个事实，啊，所以眼光，如果你只是看见一些暂时的事物，那可能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瞎眼的人，啊，那也就是为什么是保罗在为以弗所圣徒祷告的时候，你说以弗所的圣徒他们没有眼光吗？他当然就有眼光啊！如果没有眼光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圣徒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眼光呢，你看见说他是不断不断的展开，不断不断的看见，好像一幕拉开，一幕又拉开。好，那我们看见越看越多，越得越多，产业是越来越丰富。那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那里祷告是说，求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他，赏给你们，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使你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指望。所以那里的看见，那里的启示，那里的照明，都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属天的那个眼光，啊。我们星期五晚上啊，我们父母组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查到以弗所书啊，那我们姐妹就分享到这个启示跟相信啊，等于我们所有的相信都是根据启示来的啊。那你如果得到神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看见说这个眼光要被神来打开啊，使我们能够看见。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啊。或许我们认为说，能够看见神的产业，能够看见神荣耀的丰富的产业，那应该只是那些站在高峰的人，啊，像谁？像保罗一样，啊，对不对？像啊，或者说像彼得一样，像约翰一样，他们能够站在高峰来往下看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话不并不是停在这里，你也可以在小山也可以看它，啊，小山你并不是在那么大的高峰，你只要离开那个属地的范围，在一个小山你也能够看得见，啊，不光是保罗能够看见，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能够看见，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在基督里，也就是创世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啊，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神是在基督里以天上各样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啊，是以天上各样的祝福祝福了我们。今天你怎么看教会？啊，今天我们知道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我们在应验上，是今天是应验在教会当中，啊，所以今天你怎么看教会？如果你只是眼睛没有被主打开，你只是从属地的眼光去看的话，你可能只看见宗教的团体，啊，你可能只看见大家在这里聚一聚，祷告、唱歌、讲道，你就看不见别的了。那你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就觉得就这些了，那我以为不用来了，啊。我也曾经听过有人这么讲过，啊，是的确这么讲过，啊，就是说你们在一起就是聚会、聚会、聚会，没了。所以我们需要眼睛被主拉开，如果没有那一个属天 的那一个眼光，没有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没有属灵的眼光，你跟我都是走不远的。你走了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看见说为什么有的人，你就看见说他就不见了，那是非常可惜的。你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然，他就不来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有一切你属灵的看见，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看见过一段时间又好像又消失了呢？所以当你有属天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必须用信心把你所看见的把它定在那里，把它定在哪里。如果你没有运用信心，就是说你看见了，可能有一天你又变成看不见了。所以当你我有看见的时候，你我必须要用信心把你所看见的把它定在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有那个实底，有那个确据。信是所看见，信心是借着信心把你所望之事的把它怎么样子，把它变成确据的时候，就把它给定住。如果用信心把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把它定住的话，那在你我的生命中远远远远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主，保罗真是有这样的祷告，很重很重的负担，需要我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神，将他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不但是有看见，而且能够把他越借着信心把他给定住。我们再来看属天的这个，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最中心的那个部分，神产业独特的地位，那个独居的名。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读这个字，你知道吗？圣经中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可能觉得读这个字不怎么样子，但是我很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很喜欢读这个字啊。你看多少，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他是独一的真神，是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啊。我们也知道他的儿子是那独生的爱子啊，然后呢圣灵也只有一位。所以你看见说，也看见我们上一次也交通到薄饼聚会，对不对？我们讲到生我们虽多，但是呢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那也给我们看见教会也只有一，只有独一的啊。那这一个独就说明没有办法比，不能比啊，是无可比拟的。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巴兰唱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产业，也就是神的教会那一个独一的特性，是全宇宙中的唯一。弟兄姐妹们，你也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你在神的眼光中，从属天的眼光来看是独一的，是不能比的。你我都在其中，我们要为着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身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说是独居的名，独刚才是直接讲到独，但是还有讲到居，讲到居的时候，那就是讲到你是居住在哪里。独跟居，你居住在哪里。如果大家有手机，手中有圣经的话，翻开生命记33章，请我们来看生命记第33章27节到29节。 生命记33:27，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请去看哈，请注意哈，是独居哪里？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你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样正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龙的刀剑。你的头级头，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所以你看，教会是独居在哪里？是独居在五谷新酒之地。好，是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什么是五谷新酒之地？那当然是在基督里。好，那五谷新酒之地实在是表明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一个复活生命的境界，那个复活丰盛生命的那个境界。所以那一个五谷新酒之地，那一个地就是产业，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不光地也蒙福，他也告诉我们说天怎么样也滴甘露。这个独居的名，他是居住在五谷新酒之地，也就是今天用新约的话来讲，在基督里，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直强调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然后他们这帮的人在基督里，那么神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呢？请我们看，还是在生命记第32，生命记32第8-12。第八，生命记32:8，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四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就意思就是说，仇敌甚至连靠近他都不可以的啊。连靠近他都不可以的。所以你看这个巴勒勒邀了那个请了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是咒诅不成的，你连靠近神的百姓都不可能的，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位耶和华神是独自引导他，他是至高者将地赐给列邦，将四人分开，是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境界。也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有一天以色列的儿子们能够在万民中掌权，也就是说教会有一天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也就是说福音有一天又会临到列邦。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就看见说，就立定了万民的疆界，这个疆界就说明神的产业它是一个独居的，是有一个范围的。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大卫告诉我们说，他说愿神量给我的地界，我的产业何等美好。是，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个独居，就看见说这个范围的里面是神亲自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 今天放眼看过去，不管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时代也好，就我们今天也好，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所在的地方实在是旷野荒凉之地。你我觉不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旷野荒凉之地？旷野荒凉之地已经叫我们觉得可怕了，就已经够叫我们可怕了。不但如此，还有野兽吼叫啊，野兽吼叫，这些的敌人在旁边，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好像野兽一样在那边吼叫啊，仇敌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感谢赞美主，是这里告诉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这一种的旷野荒凉，这一种的野兽吼叫，耶和华遇见了，神看见，那么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最后耶和华独自引导他，让这些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让敌人仇敌连靠近他都不可能。哦，这是何等样的恩典！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啊，耶利米书，我们来看一下哈。耶利米书第五章啊，我可以为大家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五章第22节啊，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啊，波浪虽然腾红，却不能逾越。”虽然棚红却不能过去，这个棚红就是大声的意思。你看见没有，有一个范围在那里。神说那个海啊，虽然是那样的翻腾，对不对？海浪呢，声音叫人觉得可怕，但是呢，神已经用海沙作为那个海的那个分界，就是意思说你不得逾越，也不能逾越。这一个属神的独居的名，属神的产业，是在神的范围的里面，所以你不管怎样子，神在我们当中啊，神在我们的周围，他也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你看他在耶路撒冷视为安营啊，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使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这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八节的。我们就看见说，这一种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在其中。为什么神这个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使所有的这个四次的咒诅通通都变成对神百姓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我们可能看见说我们仇敌可能会兴起许多的纷乱，我们可能也会看见也会听见，但是我们不要怕啊，因为神会使所有的咒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通通都变成祝福，因为我们这一般是神所祝福的产业，是他独居的名，因为雅各是我所爱的，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他所爱的他必然看顾保护他，并且如同保护那眼中的瞳人。感谢主啊，这是那独居的名，神有那个主宰的权柄，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别人好，我也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 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都是根据他主宰的权柄，都是根据他的选择和他的祝福。因为他神已经说过，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愿意祝福谁就祝福谁。因为我们的神是随己意来行做万事。当我们今天蒙了恩典，我们要看重我们所得到这个地位，我们不要轻看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那个独特的地位，千万不要轻忽他，不要忘了旷野荒凉，不要忘了野兽吼叫啊！感谢主，我们没什么特别，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是特别的啊，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其实也都是亚当的后裔啊，也都是堕落犯罪的人，但是神拣选了他们。当他们这个巴兰这个站在高峰好去看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支他帐篷的时候围绕着整个的会幕啊，会幕是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从高处去看他的时候，想要咒住的时候咒住不来的，因为神的荣耀神的美丽在他们中间。他们为什么特别？为什么是独居特别？他是独居在那个五谷新酒之地。所以你看见说，当他的以色列的支派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从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在支搭安营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们最中心的地方神在他们中间，因为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今天就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啊，是神的同在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这个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它是讲到啊，我们刚才看到这是独居的民，对不对？然后呢，巴兰看这一幅景象的时候，巴兰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啊，他说呢，谁能数点这个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侍奉之一？这个是神产业的丰盛啊。这个是神产业的丰盛来的啊，当初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我们刚才也读过，就是说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接着下来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所以神就已经在跟亚伯拉罕很早老早就跟亚伯拉罕说，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数算得过来。谁能能录个人的话，没有人能够数算了，神就已经把它定掉在那里了。在创世纪的里面就已经定掉在那里。他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在第十四章指着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能够数算得过来吗？那些星你能够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神产业的那一个丰盛啊。我们也看见啊，在到了最后，这是在创世纪啊，然后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翰也看见了啊，约翰也看见了。我们好不好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八节啊，启示录第七章第八节啊，那启示录第七章呢，从第一节到第啊，应该第八节之后，对不起啊，启示录第八节应该是在第九节，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当这个天使在应那个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那个讲到总共有144,000，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那么你就看见那里看见有一批的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民，那么从第八节就看见亚伯拉罕属天的子民。那里约翰就说，此后我观看啊，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第十节，大声喊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数算以色列的侍奉之一？没有能力。我们今天知道，常常讲到神的丰盛的时候，保罗他也没办法数过来的。保罗在那个以弗所书那里，他是讲到何等丰盛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丰盛跟荣耀，保罗自己也数不来的，他没办法用希腊文，用最高的一个字能够表达那个丰盛的时候，他最多只能用何等，是何等丰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谁能数点？没有人能够数点，没有人能够计算。感谢主，但是起码一点说，我们都在其中，起码一个确实的知道，我们的神他能够数点。只有我们的神能够数点，所以到民数记第26章的时候，神第二次数点他的产业，数点他的百姓。当被数点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在那边点，诗歌说，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我们感谢主，都被在神数点的里面，没有人能够数点，但是神能够读数点。何等荣耀的一个景象。那巴兰当看见这一幅荣耀的景象的时候，他下面一句话说：愿我愿奴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奴一人之终而终。他看见身为以色列民是何等的有福。这个如果前面讲到数点是看丰盛的话，后面这句话是看见荣耀。怎么理解他？怎么说看见荣耀呢？弟兄姐妹们，问你一句，在圣经中谁是义人的死？谁能够有资格称为义人？主耶稣啊，只有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义人，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我再问一下大家，主耶稣的死是不是就结局了？没有，死不是目的，死不是终结，复活才是目的。所以讲到义人之终而终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死是一个过程，但是义人之终而终，那个终是复活，那个终是荣耀，那个结局是荣耀。所以你从义人之死到义人之终，你就看见十字架的死还有十字架的复活都在这句话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巴兰看见这个，我们看见说巴兰看见是看见的，那又怎样呢？他看见就看见，他又不是以色列这个独居之民中的一份，没有，他深愿这样子，但是在他身上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他因为他所站的位置是与谁联盟？是与巴勒联盟，这一种的联盟，这一种的联盟，到后来启示录的时候就最清楚最清楚了。今天你看见仇敌哦，他总是以这两个方面来看的，就是什么愿来咒诅，来破坏神的教会的，就是巴勒的那个政治，他是一个王，以巴勒的政治，还有以巴兰的那一个宗教，那个宗教跟政治的联盟，你就看见说，那个真的是一个混乱，那是真的是一个巴比伦。是远远是站在耶路撒冷的对面，是耶路撒冷的仇敌，这个到了启示录后来最清楚了。你看见敌基督所预表的，就是那个巴勒所预表的，就是那个敌基督。 巴兰所预表的就是那个假先知。你一个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一联盟起来的时候，你一看就说他们所站的那个位置就已经显出他们远远远远的结局是落在硫磺火湖的里面，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落到咒诅里面。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当然以后这个信息以后继续以后会讲到国度的，会讲到关乎到以色列民也关乎到教会的那个最荣耀的结局。但是今天我分享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第一篇的那个第一首的诗歌是后来三首诗歌的总纲。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回去去读，细细去读这四首诗歌，第一首诗歌是一个总纲，所有的纲要都在第一首诗歌的里面。后来接着下来你看见说那一个与这个产业所发生的那一个征战，那一个圣别，那一个美丽，神产业的美丽荣耀，到最后的神产业的那个与国度跟权柄发生关系的，一人之死而死，一人之终而终。感谢主。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呀就差不多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还是勉励弟兄姐妹们，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勉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借着荣耀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我们要需要求主，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向主求。保罗也为圣以弗所的圣徒祷告，也为我们祷告，那就是要祷告，要求主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使我们能够在高峰来看，使我们能从小山来看，那我们能够深深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是一个在居住在五谷新酒之地。我们遇到挫折，遇到难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失望。我们要记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四位环绕着我们，他的眼目在看顾着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也会经历这个十字架的死，但是我们所有经历十字架的死要连于基督的死，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的复活要连于基督的复活。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那个结局，那个终点是荣耀，是丰盛的。我们低头做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从你创造人以来，你就是要赐福人，使他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地因为亚当的堕落的缘故受了咒诅。主，但感谢赞美你，在你宣告咒诅之前，你已经宣告了女人的后裔，救恩已经摆在那里，祝福已经在那里。主啊，当你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主啊，这个福到底是什么，我们会问。但是今天借着信息你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见这个所赐的福就是父啊你的独生子，可见这个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仇敌恶毒的诡计要咒诅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产业，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那位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求你真是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聚会生活当中，能够经历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主啊，我们这些有残缺不完全的话，求你真是加上祝福，求你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做完全的工，说完全的话。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